大家好，我是林思明，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防部长确诊疫情扩大，美日韩防长会谈暂停，疫情搅局，国内美奖延期，日舞影展改线上举办，禽流感变异株变多，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忧增加人类感染风险，哈萨克动乱蔓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Tesla 打算新疆建展厅，白宫话担心法律和声誉风险。美司法部发布枪支储存新规。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南韩国防部长徐旭原计划一月中旬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会谈。但是1月2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确诊 COVID-19， 加上美国国内疫情急速扩大等因素，三国防长会谈决定停办，目前亦都不打算举办线上会谈。在北韩陆续试射弹道飞弹之下，会谈议题原定包括要讨论合作，促使北韩非核化，停止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试射飞弹等行为。今后将视疫情状况再决定防长会谈召开的时机。北韩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北韩今个礼拜试射一枚极音速飞弹。在非核化会谈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北韩寻求发展新的军事能力。这个是北韩第二次试射极音速飞弹。东亚几个国家的军方5号侦测到发射行动。美国、南韩、日本等国政府纷纷发表声明去批评。乐坛盛事格莱美奖主办单位5号表示，由于同 COVID-19 变异株有关的不确定性，原定1月31号登场的颁奖典礼将无限期延后，预计很快会宣布重新安排的日期。原定在今个月20号在犹他州的公园市展开的日舞影展 Sundance Film，主办单位在格莱美奖延后举行消息传出的几分钟之后，亦宣布将所有首映和活动转为线上举办。格莱美奖今年原定在1月31号在洛杉矶市中心体育馆举行。美国录音学院在解释推迟典礼的决定的时候表示，我们音乐界、现场观众和数以百计坚持不懈制作典礼的工作人员健康与安全仍然是我们的优先考虑。日舞影展主办方亦都表示，虽然无法在犹他州拥有亲身体验是一大损失，我们仍然认为在不堪负荷的社区已经苦于提供基本服务之际，为了一场7日的影展，将来自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艺人、观众、员工、志工和伙伴聚集在一起是不安全而且是不可行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表示，亚洲和欧洲近来通报多宗严重的禽流感疫情。随着更多变种出现，人类感染风险现在变得较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秘书长艾洛亚5号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表示，今次形势更为困难，亦都更具风险，因为我们见到有更多变异株出现，在监控疫情方面面临更多挑战。艾洛亚说，最终风险就是病毒突变，或者是混合人类流感病毒可能导致人传人，然后突然演变成新的局面。不过艾洛亚强调，由于禽流感通常是通过近距离接触传播，而目前多数国家已经知道怎样控制疫情爆发，所以仅有零星少数人类感染禽流感的个案。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资料显示，去年10月至12月底期间，有15个国家通报禽流感疫情，其中大多数是 H5N1 病毒株。欧洲国家当中，意大利形势最为严峻，共计发生285宗禽流感疫情，近400万只禽鸟遭到扑杀。哈萨克政府因为取消液化石油气价格上限，令到价格暴升，导致大量群众上街示威，爆发警民的严重冲突，至少造成8名安全人员死亡，另有317人受伤。哈萨克政府5号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直到1月19号为止，并且在晚黑11点至朝早7点实行宵禁， 同时亦切断全国网络和手机通讯。总统托卡耶夫5号宣布解散内阁，表示将恢复实施升价前的燃料价格。但托卡耶夫表明他无意落台，并指责暴徒攻击执法人员，会对此强硬回应。托卡耶夫已经解除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马西莫夫的职务，由前国家安全局长萨金巴耶夫接任。一个以俄罗斯为首的军事联盟表示，将派遣维和部队稳定哈萨克局势。白宫及联合国当日呼吁，哈萨克当局在处理公民动乱的时候应该展现克制。长期以来，哈萨克一直被视为中亚最稳定的前苏联共和国之一。但示威者为抗议燃料费飙升而闯入政府建筑物，令到这个能源丰富的国家正面临着几十年来最大危机。拜登总统在去年12月23日签署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电动汽车巨头 Tesla 却在12月31日宣布将在新疆建立一个新的展售中心。Tesla 公司2021年的大多数电动车都是在中国大陆，主要是在上海生产的。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星期三警告说，总的来说，我们认为私营企业应该反对共产中国在新疆犯下的人权罪行和种族灭绝罪。当涉及到在新疆发生的事的时候，包括私营和公共部门在内的国际社会不能够对此置若罔闻。他强调，没有解决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工问题的美国公司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另外，美国制造业联盟亦发表声明说，任何在新疆展开业务的企业都是当地政府进行文化灭绝和种族灭绝的帮凶，而 Tesla 的行为尤为恶劣。美国最大的穆斯林组织美国伊斯兰关系协会亦抨击 Tesla 支持种族灭绝，要求 Tesla 执行长 Elon Musk 关闭他的展售中心。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宣布了一项关于枪支销售商必须出售枪支安全储存设备问题的新规定。这项规定将在2月3日生效。新规定落实了目前的枪支管制法的要求，对枪支行业实施了更加严格的许可证管理和监管。其中规定，向公众出售枪支的联邦枪支许可证持有者必须证明他们可提供安全的枪储存设备或有效的安全装置。另外，烟酒枪械和爆炸物管理局发布了一份最佳做法指南，它的目的是协助联邦枪支许可证持有者遵守旨在确保公共安全和枪支的可追踪性的所有的必要的枪支法律和条例，并鼓励他们向顾客提供烟酒枪械和爆炸物管理局的出版物，以帮助枪支拥有者更好地了解法律义务以及他们可以采取的实际步骤，确保枪支远离被禁止拥有武器的人，并确保枪支的安全储存。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说，美俄会谈要成功，俄乌边境需要先降温。因应中共军事经济扩张，日澳签署防卫合作协定。2021全美屋价增幅创纪录，料今年升势将放缓。获奖电影《沉默呼声》将在全美30%上演。Omicron 病例攀升，白宫话学校应维持开放。州参议院共和党人发布夺回纽约2022年议程。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针对当前的乌俄冲突，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强调，俄罗斯必须降低俄乌边界的紧张局势，跟住落嚟的外交磋商才会成功。他说，在局势升级和威胁的形势下，好比拿枪指住乌克兰的头，难以达成实质进展。美国和国际社会下个礼拜将同俄罗斯展开三场会谈。1月10日，华府和莫斯科将在日内瓦开会讨论安全议题和乌克兰冲突。1月12日，俄罗斯预计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谈。1月13日，俄罗斯将同成员包括美国的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举行会谈。 布林肯表示，三场会议登场之前，美国同国际社会给了莫斯科两条路来化解潜在危机，一是外交与局势降温，二是透过阻吓手段。如果俄方再次侵略乌克兰，将付出严重代价，遭致重大后果。他强调，展开这三场会议是重要的，但是如果要取得成果，就必须先降低紧张局势。日本和澳洲当局星期四签署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定，加强国防合作。澳洲总理莫里森星期三表示，两国领袖即将签署的相互准入协定，将首度替两国国防部队彼此合作建立架构。法新社报道，莫里森在签字之前发布的声明，虽然未直接点名北京，但这份协定被视为区域盟国对中共武力扩张忧虑所采取的另一步行动。在当前北京扩张军事经济势力之际，这份协定将有助于区域稳定。星期四在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线上峰会之前，莫里森还强调这项协定说明了两国合作的承诺，一同因应我们面临的战略安全挑战。他表示，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定将首度提供明确架构，来加强两国部队之间的协同工作能力和合作，并造就印太的安全稳定。据总部设在 Irvine 的房地产数据分析机构 CoreLogic 公司今个礼拜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全美范围内某一个州出现屋价的年度下降。从十一月的数据来看，全美的屋价比2020年11月上升18.1%。西部山区和东南部各州屋价增长尤为强劲。和2021年10月相比，月增幅则为1.3%。全美各个州入面， Arizona 州年度屋价增幅最高，达到28.6%。其次是佛罗里达州，增幅为25.8%。爱达荷州增幅为25.5%。加州的屋价在全美原来已经居高，但是去年依然没有停下增长的脚步。最新的 CoreLogic 屋价指数 HPI 显示，洛杉矶县1至11月间屋价上升12%，橙县屋价上升14.8%，河滨县和 San Bernardino 县屋价上升20.6%，分别创下2013年、2003年和2004年以来的最大升幅。虽然屋价增长仍处于历史高位，但 CoreLogic 预测今年的增幅将会放缓。从2021年11月到2022年11月，屋价将平缓上升2.8%。近日，一部反映中国人权问题的故事片《沉默呼声》夺得第28届美国奥斯汀电影节故事长片类的观众选择奖。这部影片将在1月21号起在全美30个城市隆重上演。纽约的放映时间是1月21号至27号，每日将放映4至5场。《沉默呼声》是由获得东尼奖提名的美国影星山姆·特拉海尔和前加拿大世界小姐林野凡主演。这部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两对清华大学的学生情侣运用勇气和智慧，帮助一名外国记者冲破中国严密的监视和封锁，将在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真实情况在国际上曝光。剧情中的四名学生虽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他们的努力唤醒了民众的正义和良知。据白宫防疫协调官齐安之星期三在白宫简报会上边说， COVID 确诊病例因为具有高度传染性的 Omicron 变种扩散而激增，但美国准备好可以给学校维持开放。他表示，总统已经讲得很清楚，国内学校应该维持开放。他强调，我们知道怎样让小朋友在校园保持安全。目前大约96%的学校维持开放，家长亦都希望学校开放。专家表示，亲身学习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和进一步教育是最好的。另一方面，美国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在简报会上说，美国的7日平均感染病例比前一个礼拜上升98%。而平均住院率增加63%，死亡率上升5%。 目前美国的七日滚动平均新增个案已经达到54万例，是连续第八日创下新高。过去七日的 COVID 患者住院人数上升45%，达到超过11万1000人，这个亦是自2021年1月以来的首次。纽约州参议院共和党党团会议星期三发布了夺回纽约2022年议程，议程包括发展地方和州经济、改善公共安全和帮助中产阶级家庭。州参议院共和党党团会议是州参议院中代表共和党的所有议员举行的会议。州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奥特说，民主党的一党专政对纽约州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从不断增加的税收到公然支持犯罪的政策和极端的政府过度干预，令社区生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艰难。这个亦反映在越来越多的纽约人口外移上。他说，对纽约人来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是更重要的。我们从与现实脱节的政客手中夺回我们的州，并为州政府恢复一些理智和常识。他们表示，2022年夺回纽约是实现这个目标，并恢复我们作为帝国州声誉的第一步。